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十七章啊。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以西结书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谋一语，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鳞毛长，羽毛丰满，色彩俱备，来到尼巴嫩，将三百树梢拧去，就是折去三百树茎尖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成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荫，其根在那荫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伸出枝子，发出小枝，又有一大荫，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其中向这荫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和它的浇灌，就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因岂不拔出它的根来，一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米就拔出它的根来。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冬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其中枯干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仔细听哈，这里面有很多细节需要给大家重新说一下啊。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要出谜语，且如同什么谚语，或者说这就是真言啊，成为真言，像以色列人出谜语啊，要如同谚语，如同真言一样的谜语。这就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一到十节啊当中的这一段话哈，它是一个谜语，但是呢它也会成为真言啊，也就是说呢，这些谜语被解开的时候，这些谜语当中的这些预言发生的时候，这些对以色列家的这些预言就会成为以色列人印象深刻的真言教导啊。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巨大的鹰，翅膀巨大，说翎毛很长，然后 羽毛非常丰满，充满了五彩缤纷的羽毛啊，它飞到黎巴嫩，说啊，夺走了香柏树的树梢啊，树梢就是树的这个尖的地方。第四节，它折断了最顶端的嫩枝，最顶端哈，它把它带到伤人之地啊，伤人之地啊，这个是伤人之啊，这个去了后边，它将它放在这个就做交易，或者是这个卖货交易的城中，或者是市场那个城中，就这个意思。我们看这个以西结书十七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哈，你看这里说的非常清楚啊，这个大鹰是谁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一段是在讲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约雅金呢被掳到巴比伦啊，那些被扯下来带走的树枝，就是最顶端的这个树的嫩枝，就是约雅金和国中的这些贵重啊，是吧？就是统治这个国家的啊，在列王记下呢第二十四章啊。约雅金以及啊那些国中的贵胄人统治者都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啊，这也在讲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第五节，并从那地呢取了种子，他将种子栽进田地，带到啊就是说那个非常充沛的这个水啊水源充沛的地方，然后把它安置的如同一个柳树啊。你看这也是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什么把种子栽到肥田里，另外一个是把一个柳树栽到溪水旁啊。这里呢用两种事情呢来比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第二十四章哈，从耶路撒冷一同被带走的那些人呢啊，看到没有，还有一些东西啊，器皿也带走，他们也是人，是器皿。这些人呢看着就被带到巴比伦啊，带到巴比伦呢被安置下来啊，但虽然是被掳去了，但是这个结果是好的啊。你看这个列王记二十四章，还有一些国中的一些匠人是吧，还有能上阵的勇士啊，都带走了啊，还有木匠铁匠啊。我们看耶利米书二十四章啊，一起来念。
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 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恋他们，给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除。
这些被掳的人呢，要像树一样被栽到巴比伦，被养活，而且呢，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好事情，如同被栽进肥田的种子，如同被安置在溪水旁的这个柳树，虽然被掳，但是前途美好，啊。然后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被掳就是被管教，被管教就是有福的。啊，这些被掳走的人呢，就是上帝要管教的，那些在耶路撒冷和逃到埃及什么，就是要被任凭的，啊，好，一起来念一下。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为儿子不为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唯有万能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好，大家要一定要知道，被掳就是被管教啊，被掳就是被管教，被管教的是什么？是有福的啊，是生的儿子，而不是死子。第六节，他就发芽成为葡萄树，说蔓延出去啊，就是这个枝子蔓延出去就长，然后呢，但是高度呢，挺矮的啊，这个葡萄树呢挺矮的，不像以前那么高大，不像以前大卫啊和那些就是所罗门的时候啊，看的是一棵非常高大的葡萄，这时候成了嘛，成了矮树，说它的种枝呢转向他，这个他指谁啊？指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它的根在他以下，它就成了一个葡萄树，它生出枝子，生出了枝干，啊。这个树呢有美好的前途，但是他要臣服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17:14说什么？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成为巴比伦的属国奴隶，然后以这样的一种身份呢，以一个矮小的身份呢活下去，啊，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呢。先知说过，若顺服，就必成为葡萄树，且结果子。一起来念。
但哪一般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般人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
先知耶利米呢，早就说过，啊。要臣服于巴比伦王，啊，就是顺服管教，啊，顺服管教，不要想着没受完管教啊就想独立自主啊。所以这个树呢，虽然看起来很矮，虽然看起来不是自主的，但是却是被祝福的，啊，被是不祝福的。也要说这个呢，实际上是上帝安排的道路，对不对？人呢都是罪人，来到教会呢也有罪。但是被管教的人呢，如果顺服管教，认罪悔改，那么他有机会重新得到祝福，啊，这就是圣经自始至终的道理，啊，自终所讲的真理。第七节，又来了一只巨大的鹰，翅膀大，羽毛多，看呢，这葡萄树也向它弯曲了它的根，就把根也朝它长过去了啊，它的枝子向它伸出，期盼它啊，比栽种它的这个花台啊，能够更多的浇灌它。谁是栽种它的？就是前边那个。大鹰就是前面的巴比伦王啊，然后接下来你注意哈，接下来这个翻译是这样的，这个原文是这样的啊，他期待呢能够更多的得到交换，他向这个大鹰示好啊，然后呢能够什么，能够让他被栽种在美好的田地、充足的水旁啊，说为了生出树枝，为了举起果实，为了成为荣耀的葡萄树啊。前面呢，上帝安排的是成为一棵矮树。他自己想什么？成为一棵大树，啊，大树。当然，这个画面是这个葡萄树自己想的，啊。这已经呢，在肥美的田中啊，在水源充沛的这个水旁生长的这个矮小的葡萄树呢，却不满于现状，他不满于上帝给的安排，他想投靠另一棵大鹰，啊，以求呢能够继续增加自己的荣耀，啊，不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辖制。 啊，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啊、这是讲的在耶路撒冷的人，刚才是讲的贝罗，在耶路撒冷的西底家呢及耶路撒冷的众民呢并不满足于臣服于尼布甲尼撒之下，他不愿接受神的安排，却想投靠另一股势力，就是埃及王法老，想通过埃及王法老呢摆脱尼布甲尼撒，成为一个荣耀自主的啊，今天来说以基督教文明啊什么什么什么自主观建立的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啊，一起读一下。
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西人往埃及去，要给他们马匹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的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被约岂能逃脱呢？
对，上帝呢在讲这些事情，其实以色列人呢都发生了这些事情啊。第九节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岂能亨通呢？就是或者繁荣的意思。你看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的事岂能逃脱呢？他被约岂能逃脱呢？说他岂不把他的根扯出来吗？指的是第一只鹰啊，必要剥除他的果实，他就枯干了，他所有的嫩芽全部都要枯干，并且不需要通过极大的力量或是通过极多的国民就可以把他连根拔起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尼布甲尼撒彻底激怒啊，尼布甲尼撒就要将西底家和耶路撒冷的那些人全部连根拔出，彻底摧毁。尼布甲尼撒呢在西底家第十一年带着他的全军来攻打耶路撒冷，在围困了几个月之后就轻易的攻破了耶路撒冷啊。你看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围困了几个月啊，大饥荒，最后城北轻易的攻破，所有的士兵就跑了啊，然后呢西底家也跑了。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你看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实际上在历史上他这次来攻打耶路撒冷他是带着气来的啊，据说呢他要让西底家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啊，他就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了他啊，据说他只差几公里就要过约旦河逃跑了，但是呢上帝让这个巴比伦王追上他了，然后呢把他带到巴比伦王利比拉那个地方，杀了他的众子，剜了他的眼睛，用铜链锁了他，带到巴比伦啊。这一幕非常深刻啊，把他全家都杀死啊，把他根都拔了啊。然后呢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呢还没有完，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的时候又来了，焚烧耶路撒冷的宫殿和王宫啊，耶和华冷的圣殿和王宫，又烧毁房屋，拆毁城墙，看到没有，把这些剩余的掳去，把国中的那些啊有名望的人尽都杀死。往上看一下，对，最终呢就像这里的这个谜语一样啊，像这个谚语一样啊，这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啊，如同这里的言语，耶路撒冷像一棵葡萄树啊被连根拔起啊。第十节，看呐，他被栽种了，但能亨通吗？东风接触过他，他就全然枯干，原文是枯干枯干啊，他必在他所生长的花台枯萎啊。西底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拒绝臣服于尼布甲尼撒，就被巴比伦王彻底摧毁。葡萄树呢在他所栽植的环境当中被东风吹焦了，西底家和耶路撒冷呢被设立他做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彻底消灭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用这个比喻，用谜语说事，这个事情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啊，就好像给你过一遍电影一样啊，让你看得清楚。好，我们来读一下以西结书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啊。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地位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给他们给他把匹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的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敌人筑垒造台与他打战的时候，为要解除多人，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 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以及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到他头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他召唤我的罪激发他。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必登上，所剩下的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三百树梢你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他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加美的三百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了，也如此行了。
好，我们看今天这个剩余的部分的经文，就今天第二本，大家听哈。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些事你们不会不知道，这个谜语不跟你讲你也知道，因为说的就是你们。啊啊，你不知道吗？要说看呢，巴比伦王来到耶路撒冷，抓了他的君王和他的众首领，把他们带到巴比伦，且他从以色列王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啊，原来是公山羊掳去，使国卑微不至于被高举，唯因守他的约才能使他坚立。啊，这就是对之前这个前面那个谜语的解释，是不是？这谜语的解释。同时期的耶利米呢，一直在不断的强调，要让以色列人臣服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接受神的管教就能活下去啊！一起来念一下。
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敬畏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我又对祭司和这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的是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变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
我们看到哈，当时耶利米不光是对以色列人，也对耶路撒冷周围的国家也说过这些话，就是上帝把当时那个时代交给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既是对耶路撒冷的人的管教，也是对当时是在其他哪些国家的管教啊。顺服管教呢就能够活命啊，如果悖逆呢就一定灭亡，成为荒场啊。而且有一点，西底家已经给尼布甲尼撒立约了，并且发誓他就不能像从前一样了，像从前一样已经不可能了，他要守住约，守住誓言，他就能存活啊。第一呢是上帝安排的一个管教，第二呢你也发誓了，是不是？你就要遵守。十五节，他却背叛他，差遣他的使者前往埃及，要求给他马匹和许多的士兵，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的事的人岂能得救呢？他违背约岂能得救呢？你注意这里还反复说背约啊。十六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王在立他做王的地方，他轻看他的启示，背弃他的约，就在那儿，他必死在巴比伦中间。”啊，在已经结束12章、17章呢，已经11章已经说过了啊。你看这个18到19节，是不是？啊，这一段呢被反复的强调，啊。 你看了吗？是吧？发誓了，也立约了，你就应该遵守。而且这是指着神发的誓。啊，神差派工具来管教你，你在这个神差派的工具面前指着神发誓，要接受这个管教，啊，学在管教当中学习功课，啊，你为什么要悖逆呢？啊，十七节，你看这里哈。说当这个土堆造出啊，这个壁垒建造啊，为要毁灭多人性命的时候，法老在战争中不会用强大的军队和很多的民众为他做什么，为这个西底家做什么。就当这个审判要来临的时候啊，你们讲一下，要围困这个城，然后垒了倒出土，然后筑起壁垒的时候，为要灭绝许多人性命的时候，法老什么都不能做。法老那些强大的军队还有他极多的那些军兵不能为西底家做任何事情。当你们讲一下，当神差遣你们讲一下要来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杀戮在其中的人的时候，即使法老有强大的军队和极多的民众，也救不了西底家和耶路撒冷啊。我们来念一下耶利米书37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到埃及本国去，家里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必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的话如此说，你们要不要自心说家里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家里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
这个上帝所定下的这个惩罚和灭绝，没有人能改变。你去看看古时的时候，啊，耶路撒冷被拆毁，对不对？你看主后第70年，耶路撒冷被攻破，啊，你再看看历史上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那些很大的教会被拆毁，他们找来外邦人帮助也没有用，就像今天那些啊那些作恶不悔改的基督徒啊，通过移民的方式，通过啊参与政治的方式啊，所谓是支持什么保守派上台，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啊。所以说呢，这些救不了你。如果你是一个作恶的，你与谁联合都救不了你。谁帮你谁遭灾啊？谁帮你谁遭灾？第18节，他藐视誓言，将约废弃。看呐，他已经伸出了他的手，就是投降了，或者是发誓了，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或者说不能得救，反正是不能得救。十九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啊，只要我活着，这是发誓的哈。我的誓言他轻看了，我的约他破坏了，我必把他归在他头上，就我必将这个罪啊归在这个人身上啊！你看韩说哈，背约是吧？背约。西底家做这个事的结局呢，你听好了，就是不能得救啊，而且罪在自己头上啊。神在这里强调呢，西底家所藐视的、所破坏的，与尼布甲尼撒立的这个约，不是普通的约。不是普通的世上君王之间立的约，而是主的誓言、主的约啊。不是说，其实本质上不是发誓顺服尼布甲尼撒，是发誓接受神的管教，不再背逆啊。尼布甲尼撒呢，是神管教作恶的犹大人的工具，向尼布甲尼撒投降，与尼布甲尼撒立约呢，指着以色列的神发誓，就是顺服神的管教。已经投降，已经服软，却背叛，不是背叛尼布甲尼撒，是背叛以色列的神啊。这不仅是在外邦人当中呢一个毫无诚信的极其卑劣的表现，完全没有信用啊，更是把以色列的神不放在眼里。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啊，西西家王背叛亚述王和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王一样吗？不一样。西底家背叛亚述王，亚述王派人围困耶路撒冷，最后怎么样？神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那西底家怎么不是呢？你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啊。西底家是遵行神一切命令的义人，是因为敬畏神才被外邦的君王围困，是不是？但是此时的这个西底家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是为义受逼迫，他们是什么？因罪受刑罚啊！ 好，请念一下。
请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伊米甲利斯尔神启示他，却背叛强硬强项一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误会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亚比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手，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
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吧，背叛尼布甲尼撒，甚至说什么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什么最终被完全摧毁？因为他们做的这一切的恶事，这些惩罚完全出于神。啊，在今天很多教会的基督徒也是这副德行，啊，所以说在今天呢，你会看到有很多呢自己犯罪作恶，最后被神惩罚的，啊，要么被外邦人啊攻击，要么被神交在这个不幸的掌权者手中去惩罚霸凌。你看今天啊，要么被交在共产主义东方的共产主义手，要么被交在西方的什么白左手中，是吧？总归呢就折磨你。受了管教呢，却拒绝认罪悔改，还想通过什么投靠埃及的方法，使自己脱离管教，啊，找那仇敌的对手帮助，或者在政治上啊，你不是反左派吗？你找个所谓的保守派，找个右派，然后来救自己。这种人他不能得救，他的罪要归在自己身上，对不对？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之前在一个宗派里，啊，他那里边有贪财淫乱的啊，有在这个圈子里卖直销产品、卖保健品、割地五子、没韭菜的啊。我们批评了他说：“哎，你说的这些不重要啊，你是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后来被国宝喝茶了，被抓了，啊，然后就在那喊：“哎呀，这个拆毁教会的这些外邦人呀，你们的家人和都要在地狱里焚烧啊！你好好想想，你是为义受逼迫吗？你嘲笑我们的时候，你咋不这么说呢？啊？”从来不悔改，啊！我在很多的宗派见过这种人，从来不悔改，啊！这样的人呢，不能得救，他的罪孽将归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们拒绝认罪悔改，只想逃避管教。他们追求所谓的信仰自由、宽松的信仰环境、宽松的民主环境。我告诉你，只是想更自由的犯罪，只是想作恶不被惩罚，犯罪不被喝茶而已，啊！今天这些人呢，跟那个西底家是一样的人，他们在做梦。知道吧？赢了，稳了，赢定了，啊，赢个屁！输了还说你瞎眼看没有赢吗？还在那自我安慰啊。所以说这些话很有意思哈，它在任何的时代对我们都是有效的。你要去看啊，二十节，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就被我的网缠住，我要带他到巴比伦，在那里，我使他进入审判。他背叛，就是他背叛了我，因为他背叛了，还是强调背叛，不是背叛尼布甲尼撒，是背叛神，啊，神将西底家的背叛尼布甲尼撒这个行为啊，定义于什么？定义于背叛神，不是背叛，是背叛神，因为什么？神管教他，他想脱离管教，啊，因为西底家和耶路撒冷的人不想认罪悔改，顺服神的安排，只想脱离管教审判，啊，只想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继续作恶。今天这人的子孙下场跟他们一样，他们必被自己的幻想和私欲缠住，陷在网络当中啊，拒绝认罪悔改，还想过尊荣惬意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不是今天这种人很多啊？啊，很多的，我就见过更离谱的哈，跟我说这个以后啊，这个信徒要结婚呀，不用上政府登记，这个牧师签个字就可以了。后来我们教会人一听说这些牧师这个权力欲望真的是大呀，在搁那天天做梦来的呢，啊！我看这权力欲望真的大，我发现是不是疯了，啊？想多了吧？二十一节，他一切的军队原文是禁卫军啊，就是那个皇帝身边的军队，一切逃跑的他们必倒在刀下，所余剩的也被分散在四方。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说我已经出来，这个你们就知道我是，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事情上帝在以西结书当中无数次的不是就已经说过很多了，这是以西结书最常见的一句话啊，一起来念。
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并不是他们也要拔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施展在列国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啊。而且能念一下，
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就都离开他四散了。
神啊，通过先知发预言，不光是西底家，他那些士兵逃走了也不会被放过，最后会被刀剑追上啊，永远不可能逃脱身，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而且说了很多遍。这个自古以来啊，我们需要注意哈，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当然也包括一些外邦人，其实他们都遭过灾啊。我跟你说，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遭过灾，要么被人掳去当奴隶，要么被杀戮，要么就是历史上有一些那种所谓的种族灭绝，或者很多人在战争当中被屠杀。这些人呢，从来没有在这些灾难当中学会该学会、明白该明白的事情。你看后来他们怎么去回想这件事，他们著书立作，或者盖什么大屠杀纪念馆，你看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犹太人跟中国人特别像，你没发现吗？对不对？纪念自己的族群在历史上所遭的灾，说历史不能忘记，家仇不能忘记。但是为什么遭灾可以忘记啊？从来不反省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人从来不思想他们中间那些拜偶像的、行奸淫的、那些流人血的罪、那些充满说谎的罪。我这些年在这个土地传道，在这片土地传，我见过很多的这一类人啊，我也见过，我也看到过很多的这些犹太人的历史，包括基督徒的历史啊，西方人的历史。我发现这些人其实很多时候他是突然受苦，无法被神怜悯走向得救。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正常的人是被上帝一拳打在脸上，赶快跪下来从罪恶中脱离啊，这是正常人，对不对？不是说来吧，你的拳头太轻了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啊，人在管教当中学不会功课，就要在灭亡当中见证上帝说的话是真的啊，反正日光之下都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啊。二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香柏树最高的树梢取来，我设立，我要从它顶端的树枝折中折下，我亲自把它栽在极高的山上。最后这段大家注意哈，一起来念一下诗篇第二篇。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
看到没有？将来有一位君王要被 上帝亲从以色列中取出，然后亲自栽在圣山上，栽在极高的圣山上。这一位是谁？耶稣。二三节，我必将他栽种在 以色列的高山上，他就举起枝子，他就结出果实，成为宏伟的香柏树，各类的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他必结出果实，且成为宏伟的香柏树，必有许多国的国民前来投靠他，万民都要仰仗他才能得救。在末后的日子呢，以色列家必回归，且神在其中，要把他的儿子降生在其中，把他的儿子安置在神的圣山锡安山上。这个呢，就跟之前的尼布甲恩撒掳走巴比伦，把那个犹大人掳到巴比伦成为矮树截然不同。你在这一章当中你能看到三个画面，第一个是已经实现的约雅金和那些人被掳到巴比伦，第二幅呢是一个不会实现的幻想，西底家和耶路撒冷人幻想以后埃及脱离巴比伦，另外一个是以后必发生的，以色列将成为宏伟的香柏树啊，将成为宏伟的香柏树。你看之前的大鹰是吧，然后以色列人又幻想一个鹰啊，最后呢神亲自来啊，把他的儿子放在圣山上。 这十几号呢，弟兄姊妹一起来念一下这两段。
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
种
子，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住在它的枝上。”
好，耶稣是不是引用过这段？耶稣将道成肉身降临，以及神的国降临到，就像一棵树长成参天大树，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子上。啊，一起来念。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教会是世上的一小群，神的国住在教会中间。教会是由那些认罪悔改、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组成的，神的国在他们中间。在单里书呢，也预言神的国必打碎世上一切的国，且存到永远。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人，这国必存到永远。
对，二十四节，田野一切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遍地，使矮树高大，使青树枯干，使枯树茂盛。哎，注意这句话。田野一切的树木就是周围的列国，世上万民啊，说我耶和华已经说了，我就能做到啊。人说我说的能做到那是吹牛，神说我说的能做到那是常态啊，那是必须的啊。曾经呢，高大的香柏树啊，被一个大鹰啊啄去，变成了一个矮小的葡萄树，对吧？谁会让整个世界的人知道他在历史上做了什么？神曾经使在列国中如同皇后的以色列变成一棵矮树，被掳为巴比伦啊，是不是？看以西结书十六章说，极其美貌，发达到皇后的尊荣啊，美貌传到列邦中，你十分美貌，因为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大卫所罗门的时期，以色列就是这个样子啊，后来呢成为矮树。神呢又使那些藐视他的誓言啊，废弃他的约的这个西底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如同一棵青树变成枯干啊，又在末后的日子呢让被掳的人回归啊，让这个已经枯干的树呢重新茂盛起来。这就是神在历史上在以色列在万国当中做的事情啊。神呢像称为他名下的城，让他一会儿茂盛，一会儿枯干，一会儿再茂盛，是不是？神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是为了让人懂得敬畏他。神做这些事是为了让人敬畏他，遵守他的命令啊。神在列国当中呢会举起那些敬畏他的人。我一起来念。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破的瓦器被打得粉碎，将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就是什么？让这个树高大，然后呢，神也会挪走那些不悔改的教会的金灯台。你看启示录第二章是吧？让他悔改，让他悔改。然后启示录二章二十三节哈，杀死他的党类，使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要照你们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神也会击杀呢，在以色列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犯罪作恶那些拒绝悔改的人。这些事情呢，神在历史上已经做过，而且一直在做，今天仍然会做啊。我们看一看犹太人的历史，看一看教会史，再看看今天中国基督教和西方的这些教会所遭遇的事情，你就知道很多时候上帝把它交给恶人并不是没有原因，其中呢是因为他们作恶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